大家好，很高兴各位来参加这一场ASP.NET Web API 的讲座哈。那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Bruce， 那我本身是微软最有价值专家。好，那在开始今天议题之前呢，先问个问题啊，有没有人看过这张图？啊，都没有人看过。好，这是微软它一个。它其实已经这张图已经放出来很久啊，它叫 OneASP 的概念。那在今天开始进入 ASP.NET Web API 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这张图哈。那在大概 .NET 4.0 开始，它就开始喊一个叫 OneASP 的东西的内容了哈。也就是说，我们传统在谈 ASP.NET 的时候，很容易就是 ASP.NET 就是 Web Form， 好，我们以前都是这样谈，对不对？那现在比较不同的是。从大概 4.0 开始，它把 ASP.NET 当成一个底层，所以在这个底层下面，它去衍生了两个技术哈，一个是 Web Sign 的技术，也就是说我们在开发网站的时候，我们走的是 Sign 这边，好，那另外一边就是 Service 的技术，所以 Service 这边呢，就 Web API 跟 SignalR， 好，所以在 Sign 这边有比较多元的选择，然后有 MVC、Web Page、Web Form、Signal Page， 好。所以在进入 Web API 这个议题之前，这张图的重要性是要先各位讲说，这个议题不是在谈网页开发，我们在谈的是一个 service 的开发。好，我们要谈的是一个 service 开发，你如何去开发一个 Web API 的 service 让人家来使用？好，那在开发中间，这个是我的一个 service。好，那早期我们在开发 service。在 .NET 里面，你不外乎就是两种选择。好 ，.NET 2.0 就是 Web Service 嘛，哈。那比较后面的就是 WCF。那但是我不管是 Web Service 或 WCF 这种 Service， 那它是不是很容易的可以让我去接触到这么多元的用户端？有软体，有硬体，可能还有 APP。好，那其实这一切的起源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一切起源都是行动装置的，简称就是行动装置。好，那在这种行动装置的风潮之下，我如何开发的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 service， 好，可以去很容易的接触到这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用户端。用户端还不止这些，等一下还有。好，我们等一下来看。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点。那当我的 service。一直开发，一直开发，哈，这是可以无限延伸的嘛？那在这个你要接触到这些用户端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弹性可以去做管理？好，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弹性可以去做管理？这很重要哦。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它是否是可以是很简单，好，或者很轻量化的？好，有没有人知道那一块肥皂代表什么？举手，举手，快点！只有两本书要送，应该很快。我时间不多。那一块肥皂啊？有人举手，我们举手先。什么？啊，不对，还有没有人？好，那边那一位。啊？润滑。快点举手。啊？Soap是协定，不是？它代表什么技术？哦，那一块肥皂啊 ，WCF 啊，好 ，WCF 它本身是比较，它很强大，但是就简单跟轻量化而言，它没有那么简单，好，它也没有那么的轻量化，所以呢，姐姐知道就是它，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就是它，好，但是。是它的这一个好 Web API 2啦齁。好，那 Web API 2其实已经发展到2嘛齁，就是第二代了齁。那我们来看看 Web API 2齁，从 Web API 开始齁，其实它就是一个开放原始嘛。好，那它会随着2013来发行。那 Web API 它是随着 Visual Studio 2012的 MVC4。好，一起发行的。好， 那它的特色就是它可以独立透过，它虽然随它发行了哈，但是你在 Visual Studio 2012里面，你可以单独透过 NuGet 来下载取得 Web API Tool， 好，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微软慢慢都已经把一些元件把它独立出来，都放到 NuGet， 好，这样子的话，你只要透过 NuGet， 你就可以取得这些新元件，不一定说一定要绑在说 Visual Studio 2013上面。那再来呢？这是唯一的限制，最后一条是唯一的限制。好，你的 Darknet Framework 必须在 4.5 以上。好，所以2013它的版本是 4.51 嘛，哈， 4.5、4.51 都可以以上。好，这是唯一的限制，你要用它。Web API 2的话，好，那我们简单的来 demo 一下 Web API 2。所以我要把它先停止。好，那我们要开一个新专案，在2013里面，这个是一个单一范本，那从里面这个，因为已经最后一天了嘛，前几天应该看蛮多，我就不再介绍了。好，那在这个范本里面呢，我们可以来选择 Web API， 那这是 Web API 2的范本。好，那这边要注意的是 Web API 2范本呢，它本身会参考 MVC， 那 Web API 它里面其实所有的实作啊、习惯啊，跟 MVC 是完全相容的。好，那这样 Web API 的专案就建起来了。那我们很简单的来做一件事。我们新增一个列别。好，我们还很快的建立了一个叫 To Do Item 的类别。那在2013里面，如果你要去新增这个 MVC 或者 Web API 的这个 Controller 的话，好，必须透过它的新的一个支架。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透过这边去选择 Web API。好，那我们透过 Entity Framework 来帮我们产生 Controller。好，那透过支架这一个产生器的那个程式码产生器的帮忙，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就把我们整个 Web API 的服务架起来。这样子我就已经架好了一个 Web API 服务。那 Web API 服务它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它是服务，所以我们要呼叫它。好，那它呼叫的方法很简单，它透过 HTTP 的方法。好，那我要去 get 它透过 HTTP 的动词来跟我的方法做对应。好，来跟我的方法做对应。好，我们把这个 service 启动起来。好，那我们刚才的 controller 叫做 to do 嘛，对不对？好，我们刚才 controller 叫 to do， 那前面的 API 呢，是因为是路由的关系，我们 API 里面去定义的一条路由。 API controller 点 ID， 这是它的路由。所以呢，我们的呼叫服务的时候就是 API 点 controller， 那一个 ID 是选项。OK， 那因为现在我们的整个都没有资料嘛，所以我们来先做第一个动作叫 POST。POST 就是新增资料的意思。好，那我们要传入的是 JSON 格式。好，那这边要指定一下，好，我要传的是 JSON， 好，然后把它送进去。哦，哦，兔兔哦，好，它没有 intelligence， 好，好，201。好，那我们就把资料送进去了。好，那我们来看，那当我要取得一个服务的时候，我要呼叫它叫做 get。 好，所以我们来看看这里面会有什么，有没有我刚才传进去的资料。 OK， 那我要修改它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好，来，没有指定 ID， 你要跟他讲你要修改哪一笔资料。 OK， 修改完他不会有讯息，所以我们回来 get， 有没有 put 跑出来了。 OK， 好，那 delete 绝对没有问题，所以跟他讲哪一笔就把它删掉。好，那就把它删掉了。 OK， 状态码200就是已经删掉了。 OK，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用非常快的速度，我就把一个 Web API 的服务已经建起来了，就把它建起来了。那基本上我除了建立一个 controller 之外，我没有再做其他额外什么 coding 的工作，没有什么其他 coding 的工作。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在开发 Web API 上面呢，其实它是相当容易的，它没有什么当然要困难也可以困难，可是基本上它入门相当简单。好，那你这样的一个 HTTP 的服务，我刚才讲基本上只要你的装置，只要你的装置是支援 HTTP 服务的，基本上它都是可以来呼叫我的 Web API。 它很简单很单纯，它只跑一个 protocol， 我的 protocol 叫做 HTTP。 所以像你说智慧型手表，或者说这个最近很红嘛，听说人事部并买，对不对？好，所以只要这个装置它能发出一个 HTTP 的request， 那我就有办法回应你 response， 我就可以来控制它。好，我就可以为你提供服务了。好，那在 Web API 2这一个版本里面，它增加了很多的新功能。好，那这些新功能呢，我们全部都会介绍。好，所以我们加快速度。好，第一个叫做属性路由。好，那什么叫属性路由？我们先来看这张图。我们的路由系统本身跟这一个类似这种航班的东西很像。好，很像。为什么说很像？你在我们的路由系统里面呢，你必须去定义一条又一条的路由。好，那这些路由呢怎么走？它是固定的。好，就像刚才我很简单，我可能把一个 to do 我打成TOTO 嘛，对不对？所以它的路由是不是就错了？好，那这种固定的方式呢，它会呈现一种局限性的问题。路由系统它本身会产生一些局限性。第一件事就像我刚才那样子，不能有例外，有例外它就是给你出错。好，那如果今天我要有例外怎么办？我就是要有例外。你只能一条一条路由加进去啊，对不对？所以你的路由开发到最后会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好，这是第一件事。所以呢，例外越来越多嘛，就像我们在开发专案嘛，就是 使用者的需求就是一堆的例外嘛，对不对？好，所以你会慢慢产生说你的路由开始越来越大量，你的那个路由表、路由设定，你会开始成长，一直成长。好，再来一个问题是，这个路由表，好，跟我开发的这个 controller， 它是分别存在两个档案之中。那我可以这样讲，我们开发的每一个MVC 的 controller 也好，或者 Web API 的 controller 也好，其实都是要走某一条路由，对吧？它本身就是一定要走某一条路由。那当我在开发的时候，我会碰到问题是我在想说，哎，那我这个 controller 到底要走哪一条路由？你必须来回去开档案去看，好，你才能知道说，哎，我现在这一条 controller 到底要走哪一条路由？你要去 double check， 蛮麻烦的。好，那这个基本上是一个 project， 它直接捐给微软，好，那微软把它内建，把它建在 Web API 里面，所以我们一张投影片来谢谢它，哈。好，那我们来 demo 一下。好，那我们把专案启动起来。好，那我们来先来看一下 Visual Studio 的内容。好，各位先看一下哈，我这一个是一个 Web API 的专案。这个专案呢，预设的路由是这样子 ，API Controller 点 ID， 跟刚才是一模一样的。好，那当你在使用属性路由的时候，顾名思义，它是用属性的方式来指定你 controller 里面的路由，你直接就在你 controller 里面去做指定的动作。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哦，比如说我指定我要 get 所有联络人的这一个方法，好，我就指定它，好，联络人。好，我们来看。我用 get 去呼叫，好，所以你看到我本来路由系统那一个 API 不见了，它是照我指定的路由下去跑的，好，它是照我指定的路由下去跑的，好，所以呢，我们来看第二个，它除了可以这样指定之外，它甚至可以指定我的，好，指定 ID， 好，那这边比较特别之处是第二种的指定方法。它甚至可以在这些属性上面直接去设定这个属性是什么型别，它可以直接做型别的判断，这是一个我是觉得它蛮 powerful 的。比如说，如果今天你进来的属性是一个日期，你传统的话你还自己去写程式去判，要去解析它，它到底进来是不是日期？那你在这种指定方式下，你只要指定说这个属性进来这个参数，它本身应该是一个日期型别。你指定完以后，它只要传非日期型别，它就不会进来，好，它就给你 error 了。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种，当你要 ，OK， 这样我就取得第一笔资料了。好，这样我们就取得第一笔资料，第二笔资料没问题 ，OK， 都很正常。好，再来我们来看第三种方式。我可以指定。预设值用等号，好，这个属性我是直接可以在这边指定预设值的。当你没有传入预设值的时候，我就用这个预设值来代替。我们来看看第三个。OK， 现在我没有传入 ID 哈，但是它会传入预设值一，有没有？好，那你当然也可以。OK， 好 ，ID 二就回来了。好，再来，甚至我可以指定一个 range， 我虽然有100笔资料，但是我希望只给你看到前50笔，好，你可以去指定一个 range， 所以现在我的那种我的资料只有4笔，好，我只希望给你看到1到3笔，我就可以在这边直接做一个指定，好，你只能看到1到3笔的资料， OK， 3可以，我要看第4笔，他不给你看，他会把你挡下来。好， 好，那新增资料没问题，我们来新增一笔资料。OK， 好，一样，我照我们的传 JSON 这边指定好，然后用 POST 方法 ，POST 是新增，把它送进去。OK， 那我们来看，刚才 flower 这一笔就进去了。OK， 好，那你要修改它也蛮容易的，指定你要修改哪一笔，把资料送进去，用 put 的方法。OK， 我这边把它本来是 blues 哦，把它改成 blues chain。回来看一下，好，第一笔有没有 blues chain？好，送进去了。好，那透过这种属性路由的方式，你可以很灵活的在你的 controller 里面去定义你的规则。好，去定义你的规则。好，再来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是 OData 哈。那 OData 是 Web API 里面我最喜欢的功能。好，它是一个很棒的东西哦。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看到哈。那它透过一个简单讲哈，它透过参数，透过 query string， 好，就可以让我来控制 data source。好，它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功能哈。那它必须透过上面那种 RESTful 的方式，好，就是我们讲那个什么 slash API slash， 好 to do 那种。那种 API 那种 RESTful 的方式来呼叫。好，那我们来看看哈，这是现况图，哦，不管 .NET 非 .NET， 基本上都是资源，已经都是资源 OData 了。好，那你 server 端 client 端，其实 client 端还要更多啦。好，比如说简单，它 browser 都没画进去啊。好，你 browser 一定是可以的吧？好，那它这个这是现况。所以它最重要提供我们一种能力，我可以在不修改任何程式码的情况下，我有办法去操作我的 data source。好，那简单的几种，比如说我要对我资料做排序，好，我要取几笔，我要跳过几笔，好，好，这两个相加是什么能力？有没有人知道？你那么快回答，我要怎么送书？对，分页的能力。好，那最重要叫 filter。好，那我们来看哈，好，这是含真正资料库一个 Lostwin 资料库的那个 Web API 专案。好，那这里预设有77笔资料，好 ，Lostwin 里面的产品资料表。好，那这个是最原始的，这没什么。我们来看第二个。好，各位看到我只在后面，把它拉到后面一点。好，我只很简单的在我的 URL 上面下了一个 query string， 叫 order by， 好，叫 order by。好，那我们来看看，我是 order by 产品名称。所以我们从 ID 来看，你会发现它回传的 ID 已经不一样了，排序过的，它是透过小到大。好，那当然你也可以打把 DESC 拿掉。OK， 173，好，这是第二个。你要取 N 笔很简单，你跟它下一个 top 的参数，我要取回前十笔，所以你现在这边就到十就没有了。好，第四个这一个 skip 跳过，我要跳过几笔，好，我要跳过前十笔，所以它从第十一笔开始取到，哦，它跳过前十笔了，所以前十笔不会取，它会取到最后。那这两个加起来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常用的叫做分页的功能。我要取前十笔，跳过前十笔取十笔，所以这边只会有11到20。所以我们常常讲哈，如果写过分页程式，你就知道说分页程式很难写嘛，对不对？ 那有了这个功能以后呢，回去记得跟你的主管讲，他如果叫你写分析程式说，哦，这很不好，这写两礼拜，知道吗？哦，自己看着办，就是要写两个礼拜这样子。露比老师，你回去不要用这个苦读你的员工。好，再来，其实它最重要里面有一个功能叫 filter 哈，它让我们透过参数直接就可以去下条件。好，比如说我这边要单价大于40跟小于50的资料，你帮我找出来。你下 filter 去下条件，好，单价你会发现就是它的区间就是40到50，好，就是40到50。好，那 filter 它里面呢比较不同的是，它甚至可以下我们很平常的这种自串处理的函数。好，当然我没有全部的 demo 了，它有一个 list。它支援的现在 OData 支援的那种自串函数，我直接就可以在这边做下 query string 就把它做完了。好，我要找出我的产品名称是 A 的，开头是 A 的。OK， 第二个你要进行数学的运算，没问题，直接透过下 query string 的方式。好，这边的话我是运费，我希望它四舍五入以后是66块的，帮我找出来。OK， 好，这四舍五入是66嘛，好，没错。再来，我如果要做一些日期的运算，它也有资源，像这种 year， 好，年月日啊，好，十分秒，这六个资源年月日16秒。那我现在要找出里面是1996年7月8号的订单，好吧，的产品 ，order day 了哈。你看一下我下的条件 ，order day 等于1996，好，7月8号，后面是月。好，所以呢，这样子呢，其实 OData 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很多事哈。那它可以很方便的。好，你会发现我只是简单的下一些 query string， 我就把我平常要写很多程式的内容就做完了。好，那再我们来再看哈，刚才那些query string 的关键字，它基本上在 Web API 就已经支援了。那 Web API 2呢，目前新增了支援这些关键字，好，查询那个 query string 的关键字 ，select 是让我们指定说你想要回传什么栏位。好，你不一定要所有栏位都暴露出去嘛。好，这边直接你就可以指定栏位。那第二个，这个比较特别哈，你的资料库资料表的那个关系必须是一对多的。好，那你就可以把它做展开的动作，你就可以直接这边把那个资料，它你先指定好一个组，好，那你跟他讲我要展开组的哪一个一对多嘛。他会帮你把负的帮你一起展开回传回来。好，那 value 跟 page 它比较特别的使用情境啊，value 的话它是当你条件下完，好，这个有 特殊的条件限制下才能用它。当你条件下完以后，它只回传了一笔，好，它只回传了一笔，就是条件下完它只回传一笔的时候，你可以指定说我要取这一笔里面的哪个栏位的哪一个值，它只会回传值，单纯的就回传字串，就它就把那个值回传回来。好，比如说你可能有一个比如说我们这样举例好了，我们有一个栏位是 IP， 好，后面是 address， 我只要那个 address， 那你就可以透过它去取的那个 address 那个值而已，它只会回传那个值。好，那 page 的话是它比较特别应用，它是批量新增。我要大量新增资料的时候，你可以透过它，好，可以透过它。那我们来看，好，所以这边呢，我透过 select 这个关键字，我可以去指定说我要回传的单位。好，你会发现就是跟刚才不一样的。好，都同样的资料来源，但是我只回传产品名称跟单价。好，第二个呢，我们把 Visual Studio 打开一下，把 OData 专案开起来。 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一个。好，我们确认一下哈，这两个是一对多的关系，产品跟供应商，对吧？好，所以我现在希望你回传的资料，产品、供应商这种一对多的关系的资料，帮我展开传回来。好，他就会帮你把它展开传回来。好。那这边还有一个，我们来看资料表哈，产品跟这个 order detail， 它也是一对多的关系。好，一对多的关系，那我们把它来进行一个回传。OK， 这个会比较久，因为它展开有16700笔。可以把它拉到最后面，我记得还是16000，好，都没有问题哦。你把它，它都可以帮你这样做展开的动作。好，所以这是Web API Tool 它新资源的一些可以说是关键字，然后查询的关键字。好，那 Web API 呢？它除了它自己。OData 这个 service 以外，它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 OData service， 好，它就跟它是 OData 的一个 service 的一个形态哈。我们刚才是在 URL 上面去下关键字，好，去操作我的资料来源。那我的程式码呢？我不可能说我程式码到是在那边改来改去啊，好，所以 OData service 呢，让我们的程式码也有操作好 OData 的能力。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好，它，我们来看第一个。有没有人用过这套软体？有啦齁。好，你会发现这边有它支援 OData。好，这边我已经加入过了。你发现我资料表跑进来了。OK， 你会发现我写什么？这是什么？我写 link 语法，哎，有没有很高兴？我透过 link 语法，我可以去操作我的 OData。好，那这是一个很，基本上它自己会帮我转成这个，来对它进行操作。我们的 link 可以帮我们的东西转成，还是一样的哈，到最后还是转成 OData 的 query string， 好去操作我的资料。OK， 但是我在上层我写的是 link。好，那再来 OData service 能做的事不只只有这样哈，它本身是一个 service， 好啊，你可以把它当成它就是一个 data 的 provider， 所以呢，我的应用程式也有能力来操作 OData 应用程式哦，比如说，这个一定要2013才支援，2013支援 OData， 所以呢，你会发现这里我从资料其他来源里面有一个 OData 资料摘要。好，那我们把网址给他。OK， 你会发现我表格又跑出来了。 好，然后要做什么？随便你用啊。好，我来建立一个枢纽分析表。好，我的枢纽分析表做完了，有没有人要写 VBA 的？要不要去写 VBA？ 好，有没有人要去捞 database？ 好，我全部做完了 ，OK。好，你要怎么你就勾勾选选，就把我的 Excel 的东西搞完了，搞定了哈。而且表格是非常漂亮的 ，OK。好，所以 All Data Service 它本身是一个很赞的东西。好，所以 Web API 的这个 All Data Service， 它基本上我认为它是我最爱的功能之一。好，最爱的功能之一。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它另外一个叫做Web API Connect 哈，它一样是在其实它 MVC 4就有了。好 ，MVC 4，因为 Web API 是跟 MVC 4它一起发行的嘛哈。那在 MVC 4中间那个蓝紫色紫色的哦那一个 Connect。它可以让我们的 AP， 应该说我们 .NET 的应用程式，比如说WinPhone、WebPhone、SilverLight，Anyway， 你大概都可以透过它去呼叫，别人的 Web API， 甚至是自己写的，你都可以透过它来呼叫。好，那在新版本这里哈，他把 Web API Connect 这一个功能，他改写成可稀释的，好，可稀释的，而且它资源更多元。你可以在 Windows Phone 里面去用它，你可以在 Windows Store， 如果你有在写 APP 的话，你需要去呼叫外部的 Web API， 你可以透过它来呼叫，它会比我们写那个 Web Connect 更简单。好，好，那 Web API 外面呢？外面世界 Web API 很多。来猜一下，现在全世界有多少 open 的 Web API？ 快点给我数字，我时间不多。两万，你要哪一本？这本好。8月16号是9800，昨晚哦，昨晚我再去重抓一次，大概每个月有200支的。这种 open 的 Web API 在成长，免费我不知道免费还付费啦，我没有实际去看。好，再问一个问题，不过这一本我没有书可以送，因为我等一下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问大家。你们觉得第一名的 Web API 是谁？快点给我一个答案。啊？好了，我们直接看了 Google Map。那到昨天这个排行榜的那个排名没什么变，完全没变。好，我昨天有重新 review 一次。好，那我们当然要支持一下我们自己台湾的，对不对？不要国外的这样子用到，所以我们等一下 demo 用它。好，如果挂掉请怪它，好吧？不是我的事，因为我去呼叫它嘛，哈。好，所以我们来 demo 一下哈。好，这个就真的要开 Visual Studio 了。好，那我这边呢，这一个第一个专案，它本身是一个可稀释类别库专案。好，你新增专案，在 Windows 这边有一个可稀释类别库。好，以前你的那个 Web API Connect 没办法写在这个里面，它不支援，一定要新版才支援。但我当我把它写进去以后呢，我就可以回到这个表格的这一张。好，只要是你是 .NET 4.5 的应用程式，你是 Windows Phone、Windows Store、Windows Phone， 你都可以透过它来呼叫。好，那这边是一个简单的那个主控台应用程式。好，这个我就不执行了。好，那我们来看，这里面哈写法真的很简单。第一个，我先去尝试呼叫台北市政府的那个 OData， 好，所以我先把它的格式捞出来。那这是一个待认领的那个流浪动物的清单，好，那它有这些资料，好，那你回传回来把它整理成一个 class， 好，这边 Web API 的写法很简单，你只做两件事。第一个，你跟我讲我要去找谁；第二个，你跟我讲我要做什么。所以这边你另一个 HTTP Connect 就是我们那个 Web API 的 Connect， 然后你跟我讲我要去找谁，所以我这边去找台北市政府的一个 Get Elements 好的这个 OData 好 Open Data， 那我去把它呼叫，把它的那个 JSON 取回来，好就没了，就把它塞进我的类别里面。好，好，那我的主控台应用程式我就可以来呼叫它，我把这一个可惜是类别库加入参考以后，我要做的事情就好简单，就这样子而已。就这样，我去写一个方法去呼叫可惜是类别库的这一支方法啊，就没了。好，所以等于说我们来看哈，我的范例是用那个 Windows 8.1 的 Store。因为它不能 create 八，哦，蛮怪的，对不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所以我做的事情其实跟那个写的程式一码几乎一模一样啊。好，只是说它那个函数命不一样而已。我在这里面呢，我一样是去呼叫可惜是类别库的那一个方法，去取回清单，然后 for each 把它列出来，我们执行一下。这个要等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台北市政府。的那个 response time， 嗯，好，对，它的 response time 不是很漂亮，好，所以不是程式当掉啊，有了，好，有没有看到？好，这是 Windows 8.1 store， 我没有做什么事，我只是去呼叫而已，把它捞回来。好，那你说这个有什么好处？这个好处是等于我们以前等于那个抽把那个 model 啊 ，DL 啊。好，商业逻辑你可以抽到那个可惜是类别库，那你会发现我其他的 APP 其实是没有在做什么事的，我只是呼叫他给我东西，呼叫他给我东西，你可以都把它抽到上层去的。好，你等于都这样，你可以把它抽到上层去。好，好，所以我们是呼叫台北市政府的嘛，齁。好，再来在 Web API 2呢，它新增了一个类别，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啊界面 ,sorry。啊，它新增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界面，齁，叫 IHTTP Action Result。好，那这个你从它的命名来看，如果你碰过 MVC 的人， MVC 里面有一个 Action Result。这个界面呢，它本身就是让你可以自己去实做你自己的类似 MVC 的那个 Action Result。你可以去完全控制你的回应讯息，控制到什么程度，我们直接来看 demo 就好了。好，那基本上这个 interface 它只有一个方法，你就新增一个 class， 然后继承它，它只会有一个方法执行，好，它要对谁进行操作？对讯息，好，因为我提供的是那个 service 嘛，所以你跟我的沟通都是一个讯息在沟通，那我要直接对它做操作，好，那这边呢，我做了一个蛮诡异的范例哈。来，我们来看那个 view。哎，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我要从 Action 里面传 model 进来，然后呢，透过 Razor 去把这一页编译完以后丢出 HTML。蛮怪的，这好像是 MVC 在做的事情。好，那我们来看看哦，我们把这个专案启动起来。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一个，我们直接看第二个哈。这一个我去呼叫它，它本身是一个 Web API， 好，因为它跑 Razor， 所以会稍微久一点。你会发现它回传我什么？你把它丢到浏览器去，它回应是我网页哦。好，那你看我的 controller 丢什么回来？我是丢了一个 model 给他，匿名型别的 model。他会去跑 Razor， 会去 bind， 然后把它产生出来。好，这是一个让我们有能力去控制回应讯息的一个界面。好，那这一个你想怎么控制，看你自己，你自己去实做。好，你可以自己去实做这一个 interface。好，所以它是一个很神奇的类别哦。好，CORS 哈，这个我们以前在开发，我们常常在呼叫别人的那个的 service 的时候，好，你可能去呼叫别人的 service 的时候，你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浏览器的同源策略。好，那这个同源策略以前大概只有一种方法可以选择啦，你大概就是只能透过它 JSONP 的方式，好，来避掉这个浏览器的同源策略的问题。那在这边呢，这是一个 W3C 新提出的一个标准，好，所以它是国际标准，它叫 CORS 简称啦，那它就是让我们浏览器在做这种跨来源呼叫的时候，好，在安全，好，在有条件，好，安全的条件下，可以让你去进行这种跨网域的 AJAX 呼叫。好，那基本上它不会很难，它在我的 client 端，我在要发出 AJAX 呼叫之前，它必须去做一个叫做预请求。好，我们正常请求是request 嘛，好，它必须一个 pre request 的动作。好，那必须他要先跟 server 讲说，我现在要做跨网域的这种 AJAX 请求。那 server 收到这一个以后，他会跟他讲说，我允许或者不允许。好，那第一个重点是这一个，这两个 header 啊，他透过这个 header， 如果是信号，就是说任何的网域都可以来跟我做跨网域的 AJAX 请求。那你可以指定。那第二个，你甚至可以限制方法。我允许你做什么 你这个 AJAX 的跨网域请求，我允许什么方法？那这个是目前 W3C 总共有九项，它定义了九个可以去控制，好，还可以控制到蛮 detail 的。OK， 所以 Client 它接收到这个 server 的指示以后，它就会去进行跨网域的，好，你会发现他们两个 port 不一样，上下两个 port 是不一样的，好，所以这是一个跨网域请求。所以他就会去发出跨网域的 AJAX 请求。好，那有人会或许会问说，啊，那如果那一个不遵守规定怎么办？浏览器啊，怎么办？如果他不遵守规定，你敢用吗？不敢啊，吼。所以浏览器，尤其是现在主流的这三个嘛，吼，像我画面安装的那三个，好，一定都是 follow 这个，所以你不用烦恼，好。那这是又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把他的专案直接捐给微软，好，啊，微软把它建置在 Web API 2里面。好，如果你的专案是 Web API 4.0 的 MEC 4.0 的 Web API， 你可以去找直接找这个 NuGet， 哦，反正就是这个专案移植的嘛，所以 Web API 你可以找这一个套件，你把它装进去，好，那你就可以让你的 Web API 支援 CORS。OK， 好，那这个 demo 就比较简单。好，这是我的 sample 的 Web API， 它是 Web API 专案啦，那我们来看它的设定档。基本上你要先透过 NuGet 去把 CORS 的元件下载下来，它不是内建的，所以 你找 COI Web API CORS。其实找 CORS 也找得到了。第二个，好 ，Web API 的 CORS， 好，来，那把它载入回来以后，那个命名空间把它引用一下，设定行，设定只有一行，好，当然你要更细部的控制都 OK， 好，那你在你的那个 Web API 的 config 里面就下这个 config。Enable CORS， 好，那这边是指定说哪些网域可以用，哪些方法可以用，好，就全部给信号，就代表谁都可以来呼叫这一个 Web API 嘛。好，那这边是一个 client， 我们把它启动起来。那我要先知道。这边好像已经有，好，那这个是我的第二个专案哈，那我们会透过，这是一个直接的 test client 哈，那我们把那个。3377，3377里面，好，应该只有 values 了哈，简单的 values， 好，所以我去呼叫3377里面的，Values， OK， 好，我跨网验请求就成功了，好，我就可以直接对我的 Web API， 好，你会发现两个 POS 不一样哦，这边是3719，好，那这边这一个是我透过3719对3377的这个 Web API 发出请求，好，那你可以看到它的 Control header 里面，应该哦它是预请求了，所以这边看不到。好，所以我们的CORS 基本上它蛮简单的，但是对如果你需要对存取的来源做一些控制的时候，那 CORS 它本身就蛮重要的。好，最后我们来谈到一个叫 Owin 跟Katana 哈，好，ASP.NET 呢发展得很好，它发展很成熟，但是它也慢慢有一些问题开始浮现了哈，比如说你看这张图哈，我们所有的 ASP.NET 的功能元件都被封装在这个 System.Web.DL 的这一支里面，好。那这支里面，它把所有的功能都包进去 ，module 啊、header 啊、session 啊、cache， 叭叭叭叭叭叭，哈 ，controller 的东西全部包在里面。那这个会有一个问题哈，是这支 DL 里面所有的功能预设都是启用的，反而你要去关掉它的时候，你要特别花一般功夫去把它某个功能 disable 掉。好，那再来，其实最重要的问题点是。倒数第二个这个，ASP.NET 这个元件，它本身是 .NET Framework 的一部分，所以比如说我们以前在 study 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外面有书局嘛，书商最明显，当 .NET Framework 发布 3.0， 所以外面的书就全部说 ASP.NET 3.0， 好，当我的 .NET 已经发布到 4.5， 你会发现外面 ASP.NET 的书全部说我是写 4.5。好，你会发现它是同步的哦，所以他们两个是绑在一起的。再来呢 ，ASP.NET 它必须依赖于 IIS， 好，那这个会产生一些问题。那微软在这边呢， 刚才说 ASP.NET 这个开发团队他看到了一些机会，第一个机会呢是他们开始发展 MVC， 所以你会发现说 MVC 它本身它可以独立下载。如果你们公司是用 Visual Studio 2010，你想开发 MVC 4，那你可以直接到它的那个 Download Center， 你就可以把 MVC 4下载回来，把 install 进去，你的 Visual Studio 2010就 MVC 4的范本可以开发的。好，所以它基本上它跟 .NET Framework 已经脱钩了。第二个机会是就是发展那个 Web API， 发展 Web API， 它基本上所有内部的关联性全部都把它断掉了，跟原始的那个 ASP.NET 的所有相依关系，它全部都把它打断掉。好，所以 Web API 它本身跟 ASP.NET 的元件没有任何相依关系。好，没有任何相依关系。好，那到底什么是 OWIN？ 好，那 OWIN 是简写。好，你可以去它的网站，你搜寻 OWIN 大概就是它那个网站。那它受到那个社群的启发了，好像 Node.js 这种启发。它最主要的目的只有一个，它定义一个抽象层，在我们底层的这一个叫网页伺服器上层的应用程式之间，它定义一个抽象层在中间，所以等于我把它的那个相依关系是断掉的。我底层的那个 Web 伺服器跟上层的那个 Web那个 Application， 基本上它的定义它的那个相依关系，因为透过中间这一层抽象层嘛，所以它的关系是断掉的。好，所以像 Web API， 它可以运作在任何相容于 OWIN Hosting， OWIN Host 的环境。好， OWIN 它本身是一个规范啦，那 Katana 这本它是一个 OWIN 的实作。好，这本书 Katana 是什么意思？武士刀。好，他先举手，帮我传过去好吧，后面武士刀哈，所以他这个专案蛮有意思的哈。武士刀，他就是要把相依关系把它切掉哈。好，切掉以后的 OWIN 架构是这样子，它有四层，最底层是我们的 host， 第二层是 server， 好，第三层叫 middleware， 上面是我们的 application。那我们来看看，这是现况。Host 现在有三种选择，除了 IIS 以外，还有一个叫 Customer Host， 好，那另外还有一个 OWIN Host。 好，那在 Server 层这边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叫 HTTP List， 那第二个上面那个，这个顺序没有上下，这个可以随便乱摆，好，这个没有上下的关系，是说 Server 有这两个选择 System 点 Web。 那 Middleware 现在目前有这几种选择，好，你一个静态网页 Single RRSingular 基本上跟 ASP.NET 那个 DLL 也没有关系的。好，那 Web API 跟认证相关的模组哈。好，所以你就可以开始做乐高积木了。好，那这是传统的嘛 IIS， 那上面的 server 不一定要选择这一个或者 HTTP 那一个都可以。好，那你要选择比如说用 OWIN Hosting， 好，也可以。你要用 Customer Host 也可以，好，那你要跑 Single R 也可以 ，OK， 好，那你这个是我们等一下要实作的架构，完全跟 IIS 无关。底层呢，我们透过那个云端专案的 Workload， 好，底层是云端专案 Workload， 上面的 Host 是 OWIN， 好 ，HTTP Listener。再来呢，我要在上面架 Web API 服务。好，这是等一下上面的这些所有图，好，刚才还有好几张组合图嘛，组合来组合去，组合来组合去的图，现况全部都可以实作出来，都可以跑。目前的现况，这都是目前的现况哦。好，这是 Katana 1.0 的图，好，字看不到没关系，这边有14个圈圈。那他在8月底左右 release 了一个 Katana 2.0 的 RC 版。好，那刚才那个有14个圈圈， RC 版有22个圈圈。好，所以你会发现到 这个专案它是不断一直在成长的，它会提供越来越多的选择元件给各位可以去参考去使用。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云端专案。好，云端专案必须用 Admin 来启动，所以我必须重开我的 Visual Studio。好，如果云端专案不熟的，赶快等一下跟那一位学员借他那本书去看。好，我没办法详细讲这里面的内容。好，在这边呢，我去透过 Owin， 你会发现哦，来这边我最上面是 Owin 哈，那我要去做主态，什么主态？路由的主态。然后呢，我跟他讲。我是要使用 Web API， 好，把这个主态喂给他。好，第二件事情，我要写我的 API controller。好，那 API controller 又为了 demo 的，我只是简单回应字串。好，当我取得 get 这一个 action 的时候，我回传一个字串。那摆 ID 的时候，我回传一个字串。好，那最重要是这一个 workflow。我们来看 workflow 里面我做了什么事。好，其实没什么事，我只是把 Owin 启动起来而已。好，那要看的是这一行。好，你去组织我刚才的那个架构图，我最下面是 workflow， 上面是一个 Owin 的 host。好，在 middleware 的时候，我是用 Web API。好，那我整个应用程式就架起来了。好，那。我们就把它启动吧。好，那这边只是把它 start 啦，好，就是把这个 Owin 透过 workflow 把 Owin host 弄起来，把 Web API 弄起来。好，这个云端专案会稍微比较慢一点点。好，那这边呢，我取得它的 IP address， 好，127.0.0.180 ，OK， 127.0，我打错字了。API 嘛，吼，再来一次。啊，对不起，两个冲到了，我 IS 没有结束掉。好，弄不起来，我们看下一个。好，那基本上 Owin 就是你可以自由去组合它的，因为 RC 版嘛，对不对？好，好，那 Owin 基本上你可以自由去组合它的那些结构。好，那它其实它的目标是这样子，它希望去 把它整个生态系统架构起来。那而且你会发现说它这个生态系统呢，因为它各个元件都相当独立，好，那我可以很容易的去组织，好，去应用。好，再来，这个是蛮多人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性的问题啦，哈。那比如说第二点，我不希望 APP 储存这种使用者的凭证，好，所以那必须有一个解决方法。那这边的话，目前用的就是这一个方法，哈。好，那它主要的是，它要当我们要存取一个受保护的资源的时候，好，那你必须透过它来呼叫，好，那你必须先有一个第三方认证单位，那你透过这一个呼叫呢，来取得这个 token 哈，我很简单的化繁为简，A 是男朋友 ，B 是女朋友，好，那当然。男女朋友嘛，交往久就会跟女方 A 跟 B 讲说，哎，我想存取你那受保护的资源，好，啊，那女 A 很正常啊 ，OK 啊，没问题啊，当然我们父母要见个面嘛，对不对？好，那 C 就是双方家长，那这个双方家长哦，哎，好，那男方看女方，女方看男方，哦，越看越喜欢，没问题，隔天就马上结婚，好，结完婚以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去户政单位注册嘛，对不对？好，注册要拿什么去？我们必须要有结婚证书嘛，才可以注册，对不对？所以你在这第三方单位，你必须取得一个 token。好，那取得 token 完以后，就会，对不对？你就可以存取受保护的资源了。好，所以呢，这张图啊，还蛮大的。OK， 所以你会看到 Owen 呢，在 Security 这边呢，他其实把它抽出来。好，在 4.0 的时候，它是一大包。如果 MVC 4的那个这种第三方social 的那种认证哦，是一大包，好，但是你在 MVC 5 Web API， 它全部把它抽出来，在 OOIN 里面去进行实作，所以你会发现每一个是独立的，它不像那个 MVC 4一大包，好大一包哦。好，所以认证伺服器这个就 C 了，我们刚才讲的 C 哈，在 C 的这个部分呢，Visual Studio 的SPA 范本有一个简易的伺服器在里面，好，那 Owen 的 Middleware 未来会支持，未来，所以现在还没做好。那如果你要用现在的方案呢，那你用 Azure 的 Active Directory 这个方案，好，或者是 ADFS， 好，那这个必须在2012的 R2 才有提供，好 ，Windows Server 2012 R2 才有提供，好，那你都可以来架这个认证伺服器。第一个那个 Windows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好像是 Office 365，你必须是使用 Office 365才有资源。好，这边的话简单看一下哈，这个我们来看那个 SPA 的。好，那基本上很简单了哈。你会发现你这个新增专案，好 ，single page application， 打开以后就是现在这一个，好，不要关掉。OK， 进来以后你可以看到一个 startup 认证的这个 CS， 进去之后呢。好，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关键字，好，认证伺服器，它内建在里面。好，那你刚才讲的那个最后一张图有一个 social 有没有？都在里面，你可以直接在里面进行验证。好，好，比如说我透过 social Google， 好，它就要 log in。然后我就可以直接这边 log in， 这些元件全部都是透过 Owen 来实作 ，Owen 来实作。好，所以呢 ，Web API 呢，它是一个你如果 还记得最前面那个图，他面对那么多的装置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很棒的资料提供者。第二个，他在面对后面那么多服务的时候，你可以去借接别人的服务来当自己的服务，你也可以去，比如说我去呼叫 Google Map， Google Map 第一名嘛，对不对？你可以去呼叫 Google Map 来当自己的服务，没问题。那在你也可以去整理这些后端的服务，你可以自己开发，档案存取服务、资料库存取服务 ，anyway， 你一个服务一直架上去，你可以透过 API 来呼叫，所以前端跟后端的整合，它都是一个很棒的中介者。另外呢，因为 Web API 它里面的所有的开发习惯，里面的所有开发习惯都跟 MVC 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会发现它因为它不存，它不牵扯到 View 就是网页那一段，虽然刚才有 demo 了一个网页，它基本上它不接入那个网页那一段，那个网页的页面那一段，所以你基本上学完 Web API 的时候，基本上你那个 MVC 的 M 跟 C 大概就已经全部学完了，好，学完了。好，最后呢，我们来进行一个加印厂，我要去压我的 Web API。好，因为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说 Web API 可不可以直接用啊？好，它毕竟是一个新的 framework， 新的一个 service 嘛，好，那我启动我的有资料库的这一个三号，然后呢，因为我们是本机电脑 ，C 是 concurrentization， 你设很大也没有用，本机每一台电脑有它的限制，比如说我现在压，我要对我的 Web API 呢一次压200条的 session， 你的 Web API 如果可以跑成这样，应该很有成就感吧？你会看到这个就开始一直跑 ，OK， 跑完了。我跑几次，10000次哦，你可以跑100000次都没问题哦。好，当然我一台机器在压没有那么准啦，你可以，你当然可以透过那种Team Foundation Service， 透过云端的把它压，你可以去压你的 Service 看看哦。基本上，我觉得硬体的问题 maybe 还会比较大一点，绝对不是软体的问题，所以它是一个实际可以应用，它是实际可以上战场的一个技术，一个 framework。好。这是目前市面上唯一完整说明 Web API 的书籍。好，就是这样。好，那今天的 session 呢，我还有15秒。今天的 session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这个 Web API Tool。上面有我的联络方式，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欢迎大家来提问。谢谢大家。